来念一遍哦。
淫魔解欲文殊师利，救师子座，与诸菩萨上人俱坐，当立自身坐下，其得神通菩萨，即自变形为四万两千由旬，坐狮子座。尔时为摩诘欲舍利弗，就狮子座。舍利弗言：居士，此座高广，无不能生。
好，那这边在661页呢，就是维摩诘呢，就是先请文殊师利菩萨就坐，那跟诸菩萨上人，所以这边就是九学的菩萨，跟这些九学菩萨一起坐，但是要怎么坐，那就是你家的事了。他说你们自己竖起身像，就像那个座位那么高，所以他们就用神通显现，然后让他们的身形也到四万两千由旬坐狮子座。不过狮子座到底有多高呢？四万八千由旬，所以少了好几千由旬，少了六千。不过至少是 到这个半身的嘛，至少超过半身，所以是可以做的。那我们看662页，但是这些心学心发意，就是心学的菩萨，还有这些声闻弟子呢，他们就没有办法升上去做了，这个就处在那一边了。那维摩诘就进一步跟舍利弗说：坐啊，你怎么不坐呢？那舍利弗就说：太高了，他上不去。那我们看一下罗什这边的解释，这边呢，他说维摩诘以神通力所制造，也就是以神通力制造现前的景象，那就是想要让大众知道大小圣的优劣有如此的差距。那第二个呢，就是要说明诸佛功德之座，这个佛的座位呢，不是无德的人可以升上去坐的。所以这无德呢，就是未发大圣心。所以这边接着讲说，真理呢，它是深奥纯净的，非所至，非所至就是非神力所至，也就是说神力神通力它只是能够善巧的制造这样的一个景象，但是真理呢，本质清净，它不是人力或是神通力所能够制造的，所以如果没有功德，那纵使有神通力，你也不能够证得真理。所以这边是这些九学的菩萨显现神通嘛，对不对？那如果你要像你如果想要像他这样，那你是去学神通，还是去证得真理？证得真理。所以如果没有证得真理，你就算用这个神通也是没有办法达到的。所以这就是罗什要讲的一个意思。好，接下来经文就是他利乃人一直到663页生子赞叹这段经文，那我们请班长带大家念一遍。
维摩诘言：为舍利弗，为须弥灯王如来作礼，乃可得坐。于是心发意菩萨及大弟子，即为须弥灯王如来作礼，便得坐狮子座。舍利弗言：居士，未曾有也，如是小事，乃容受此高广之座，于毗梨耶无所妨碍。 又于阎浮提聚落成邑，即是天下诸天龙王鬼神宫殿，亦不破则。
好，这一边呢，就是维摩诘就教舍利弗他们向这个须弥灯王作礼，那就可以坐上去了。所以他们就照着这个维摩诘所教的，向这个须弥灯王如来作礼，他们就坐上去了。那我们先看一下注脚九十九，注脚九十九在663页瓜胡寺。瓜胡寺呢，摘要 MP3 出来这边。就讲到说，在这一边呢，就是自力不能，他力乃人，就是显出两种力量，一个是自力，一个是他力。那自力就是凭借自己的力量能够做到，那他力呢，就是自己力量做不到，但是有一种力量可以帮忙做到。那就像我们平常讲的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如果只靠我们的力量是没有办法到极乐世界的，对不对？我们的力量，你坐飞机你也飞不到啊，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是要依靠阿弥陀佛的愿力啊，依靠阿弥陀佛的愿力就可以去。那他的愿力就是你至少要达到几个条件嘛，对不对？就是信愿行啊，一般我们所讲的信愿行，就是你至少你要先相信有一个极乐世界，相信有阿弥陀佛。然后愿就是你想要去，那行呢，就是行是有种种啦，但是这些行不外乎都是跟禅定相应的一些修行法门，所以这边就讲到说，如果能够念阿弥陀佛到一心不乱，所以这一心不乱其实指的就是禅定了，有禅定，而且又跟阿弥陀佛的愿力相应，那就可以去，这就是他力。那不一定都是靠他力的，就是像大菩萨他们自己的能力足够了，就可以决定自己要去或不要去。所以在佛法当中呢，一直以来都有自力他力这两种，所以不管是修行啊还是其他都有这两种。所以一方面要自己努力，但自己的力量还不具足之前，可以仰仗佛菩萨的力量。所以你看这个修行或者是其他像我们读书啊文思修，对不对？也是有自力跟他力嘛。自力就是自己看得懂，然后能够如理思维，这属于自力。那他力也就是说，当我们看不懂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听讲，然后再自己回来看，然后进一步去如理思维。所以去听讲，这就是属于他力。好，不过我们这边不可思议品呢，主要是要表显他力的，因为凡夫跟初学菩萨自己做不到，那要在佛菩萨不可思议的力量帮助下才能够做到。那上面这段僧子赞叹就是舍利弗赞叹，所以他这边才说，因为我们之前就有探讨说，这个房间从里面来看跟从外面来看其实都没有变化，所以这边才说未曾有像这样的一个小房间能够容纳这么多的高广座位。然后从外面来看，先讲城市，他也对城市没有妨碍，那城市扩大一直讲到聚落到城市乃至四天下乃至鬼神的宫殿也都没有压迫。好，我们看664页。所以维摩诘就跟舍利弗说，这就是诸佛菩萨有解脱，那这个解脱也名为不可思议。那我们先看注脚，先看注脚102，瓜胡寺。瓜胡寺即将这边就说，这边是净明在解释啊，维摩诘在解释。那要解释什么？先讲这个解脱体啊，解脱的体其实就是全十二字啊。 但是全十二字其实只是一个正观而已啦，但是为了众生的根基，所以它有种种的名称，所以有时候叫做解脱，有时候叫做涅槃，有时候叫做般若，有时候又叫做一圣。那现在讲解脱呢，有两种意思。哪两种呢？第一个就是体则无碍，第二个就是用则自在，也就是体无碍，用自在。那什么叫做自在呢？你想要这么做，但是你却没有办法这么做，那这就叫做束缚，这就不自在了。那因念即能，就因念即成，那这个才是解脱了。就是说大士啊，他这个快如念头就能够完成这件事情了，想要这么做就能够这么做，快如念头，那这就是解脱。所以无所不能呢，才是解脱。那大士仍然啊，仍然就是他可以如此啊，这个大士可以如此，但是凡夫二圣还有初学的菩萨呢，却不知道所知仍然。这个所知仍然指的就是大士啊，大士所证得的这种实质，他能够如此应化自在方便。也就是说，凡夫二圣下位菩萨呢，都不知道大士他能够如此，所以叫做不思议。那这就是解释为什么叫做解脱。好，我们看上面深照的解释。深照这边说，有不可思议的事迹显示于外，那内心一定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功德，所以反复去巡查它的根本。他说全智而已啊，那为什么呢？他说智，这个智呢，无忧而不着，就是没有任何幽暗不被智慧所动彻。那全无德而不修，就是没有任何功德不被修习成就的。所以这边就是有实智跟全智，就是二智。全智其实就讲两个，一个实智，一个全智，一个方便啊，全就是方便。那这边讲无忧不着，所以理无不及啊。也就是说，如果能够做到任何方面都可以洞彻，那真理就没有不被究竟通达的。那无德不修，故功无不就。也就是任何功德都能够去修学，所以一切功业呢无不成就。但是问题下面就讲到说，功就在于不就，故一以成之。那什么叫不就？不就呢，就是不求取的，或者是不执着的。也就是说，这个功业能够成就，在于不执着，因为不执着才能够一心一意的去学习去完成。也就是说，一般我们在讲但问耕耘不问收获，如果我们只是想到收获，那当你达到一定的收获，你就会怎样停止了。但是我们不是想要追求这个收获，我们只是要去学习这件事情，所以说不问耕耘，你就不断的在利益众生上面这件事情做，那就只要是众生所需要的，我们都去学习，那就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不被成就的。只要是众生所需要的，我们一定都能够去成就它。好，那理即存于不即，那这个不即就即处了。就是没有极处，因为真理呢非名相可得啊，真理非名相可得，故须以通之啊。这个须呢，就是无欲无为，或者叫做无欲求啊。你要无欲求，那真理才可以通达。所以之前不是讲说法是什么吗？对不对？法是极灭嘛。 那如果你行于生灭，你是在求生灭，不是求法，有没有？所以要无欲求，无欲求才能够通达真理。所以下面讲说，自周万物而无造，全积众德而无功。也就是说，智慧呢，遍照万物，但没有人造之相。那全就是方便，方便积聚万德，但是没有我行功行的心，没有一个我在累积功德这种心。所以明末无为，明末无为指的就是幽深无为，其实指的就是第一义啦，第一义或者是实质。所以这种实质真实的智慧呢，是无所不能的，那这就是不思议的一个极致。所以才能够做到什么呢？巨大细小相融，那不同的形象全部都可以顺应。但这也只是什么呢？耳闻目见的一些初事机而已啦，所以不足以用言语说尽。但是现在呢，就是以这一些微末的事机去显示根本，那根本就是智慧啦。我们看665，所以假托这个初机，然后去表显微妙的真理，所以才要借作去略显这件事情。好，那这边说，我们这一部经呢，从一开始的佛果品到第13法供养品，那这当中所说的大圣之道呢，不外乎全部都是不思议法。所以最后一品这个足雷品才说此经名不思议解脱法门。那我们这一品就是不思议品，是因为现外世机这些不思议事，所以别受不思议品这个名称。那这边讲说所谓的解脱呢，就是自在心法，自在心法。那得到这个解脱呢，凡所作为内心所行，那都会在外相应，都会自在无碍。所以这不是二圣所能够议论的，要七住法身以上才能够得此解脱。罗什这边讲说，在别本又称为神足三昧解脱，也就是神通跟解脱，这个解脱就是智慧了。那罗什说，其实是同体异名啊。如果想要这么做，却不能够这么做，这就是系缚。那因念集成就是解脱，所以无所不能是解脱。那能够如此，但是却不知道为什么如此，叫做不可思议啊。我们看下面1、2、3、4、5第五行。这边讲说，经中讲到八地菩萨的功德，都跟这边是一样的。那这边去分小圣跟我们这里所说的解脱有什么不同？那小圣了生死叫做解脱，或者是修学禅定的八解脱也叫做解脱。但是我们这一品所说的解脱呢，是自在无碍的意识。自在无碍的意思叫做解脱，所以跟西复是对立的。那小圣了生死，不再被烦恼所缚，所以能够无碍自在，但这是偏重内心的解脱，它不能够破外在的一切障碍。那另外一种是表现在事相上的解脱，那就是神通妙用，随心所欲，不被一切所障碍。所以这叫做身跟心全部解脱。那虽然身跟心全部解脱，但是它是以什么为体？以般若慧为体，所以它不是以神通，所以它是由般若慧所发的自在妙用，所以称为三昧，或者是称为般若，其实都没有问题。称为三昧是属于神通嘛，对不对？禅定神通嘛，但是这个神通呢，是以智慧为体而显现出来的。好，那这边讲说小圣的解脱是可思议的， 那我们这边所讲的解脱呢，是着重在四相上的神通妙用、无碍自在，所以是不可思议。好，接着我们看666页，那下面就要解脱解说这个不可思议四机。那其实它分为好几组，那我们这边就先来看大小相容。那这一段经文，我们也请班长带大家念遍。
若菩萨住世解脱者，以须弥之高广纳戒子中无所增解，须弥三王本相如故，而是天王刀立诸天，不觉不知己之所入，为印度者乃见须弥入戒子中，是名不可思议解脱法门。又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不扰鱼鳖猿驼水性之属，而彼大海本相如故，诸龙鬼神阿修罗等不觉不知己之所入，于此众生亦无所扰。
好，那这边就大小相容呢，他举出两个东西，第一个是以须弥山，那第二个呢是四大海水。那须弥山入于这个菜籽中，那四大海水入于一毛孔中，所以就是大陆小了。以这个须弥山纳入菜籽中无所增减，那须弥山也没有被压扁，它还是一模一样。那在这当中的天人啊，都不知道自己被纳入了这个菜籽当中的，为因度者才能够看见，这叫不思议。那我们看一下注脚135，注脚135，这个集藏这边讲说，从这边开始以下呢，有13个复次啊，应该就是13个又啊。那这13个都是要解脱这个解脱的妙用，那就是以四机去显根本。那13个，它把它分成三大项啊，所以第一项有11个。那第二有一个，第三也有一个，加起来就是3。那第一组的11事呢，主要是依果外法。那依果外法，这个依果啊，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是在讲正报依报吗？所以这个依报，依果就是依报啊，指的就是弃世间呢、啊。那这个外法指的是什么呢？身外之法。所以我们在说这个布施啊，是不是有分内财跟外财？所以身体之外的都叫做外财。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讲到须弥山，这也是世界嘛，对不对？四大海水也是世界嘛。然后在668页。668页，取3000大千世界，这也是世界嘛，对不对？然后669页，669页这边是世界，不过它这边是用时间来说明长短。还有670页。670页呢，其实这边指的就是外事了。外事，你像这边有讲到以一切佛土言事之事，庄严的这些事情，然后还把众生遍示一切，遍示一切众生，还有十方众生供养诸佛之具，也都显现出来。 所以这就属于这个外财，外财的部分，外事。那671页，日月星宿，这也是世界啊。然后还有十方世界所有的风，还有火，这都是属于世界的一个成分。还有举一佛土，这都是属于世界。所以到这边就是十一世了。第一组的十一世，那第二组的一世是什么呢？内行，内行名不思议，所以这个内行就是671页，人以神通现作佛身，辟之佛身，乃至转轮圣王身，这就是内行。那最后一组第十三世，就是救因生名不思议，所以一样是671页，十方世界所有的声音它都可以变作佛声，乃至十方诸佛所说的法都能够听到。到这边就是十三件事情。好，那这是吉藏的判别啦，吉藏判别。但如果我们看导师的科判呢，他就没有这样去做了。不过这就是个人读经所得啦，其实并没有一定谁对谁错啊。我们看666页，那我们知道说这十三个复次分为三，那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就是说，这边说明这个大入小而无增减，那就是第一个讲到说大确实不入小了，但以神力让人看见大入小。那第二个人说大确实能够入小，所以才使人看见。所以这边就是有两种意思啊，一个确实不入，但却能够令人见入；那第二个就是确实人入，不过要以适合的条件，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质疑。大到底能不能入小？第一个人讲不可以，但是用神通却便可以。那第二个是说可以。但是你要看什么因缘条件，其实是可以的啦。那我们看下面就有问说，小大竟然不增减，小也没有增大，大也没有变小，那如何能够融入，就是大如何融入小。那这边的回答呢，就又有两个人讲，第一个就是说竟然称为不可思议，所以就高推圣境了，这是圣人的境界。所以怎样无以释之，就是没有办法解释。那第二个人呢，就讲说大无大相，故大人入小，小无小相，故小人容大。你们觉得对不对？大无大相啊，所以大才能入小啊，小无小相啊，所以小能够容大，这种说法接受吗？也可以。但是下面一句话呢，即将说这种解释都不对啊，都不对。为什么呢？他说如果没有大小相，那你如何去谈融入这件事情呢？连相都没有了，那到底什么融入？那下面讲说这个小大也就是大小啊，如果它有固定的特性，那不能融入也就有特定的性质了啦，就有特定的性质，所以变成不融入绝对就是不融入，不可以因为外力令其见有融入。所以如果是决定特性的小或者是大，就没有融入。他说这两种解释呢都不对啊。第一种解释是什么呢？ 第一个有人眼，第一个有人眼就是说大确实不入小，但是以神通力让人看见大入小。所以他这里就讲说，如果大小它是有固定的特性，那不管你怎么样都没有办法融入了，就算你以神通也没有办法融入。那第二个就是刚刚所讲的这个第四个有人眼，就是大无大相，小无小相。所以他说，如果连相都没有了，那你到底在讲什么融入？所以他要批评的就是这两种了。那他这边讲说，现在讲这个大小融入啊，大融入小，是以因缘假名，所以才有这种大融入小的缘故了。那为什么呢？因为大的相状是相对于小，它才成为大的。那所以大才可以入小，那小呢也是相对于大，所以才称为小的，所以小人容大。所以它并不是有实有的特性，不是有实有的大，也不是实有的小。如果是实有，就我们如果是实有就是怎样，不变嘛。如果实有它就不可改变。所以他这边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画一条这个蓝色的线，然后再画一条红色的线，那红色的线是长还是短？它相对于蓝色的线它是长嘛，对不对？但这种长是实有吗？它不是实有，是相对的。所以如果是实有，我再随便怎样去画一条都不可以改变它叫做长。所以如果再用绿色线再画一条比它还要再长，那红色相对于绿色它就变短了。所以这是这个名称啊，大小是相对而有，它不是有实有的特性。所以如果有实有的特性，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都不可以让它改变，那不可以改变就没有办法相融入。所以这边是讲说它并不是实有的，它是相对假名而有的，所以大才能入小，小才能容大。那这边就接着问说，那小竟然不增加，那它怎么容大？那这边的回答就是说，好像一寸的镜子悬在墙壁上，它可以照见天下，那天下之物呢，完全显现在镜子里面。所以这个外物有没有缩减？它有没有缩减进入镜子里面？没有。那镜子有没有增大把外物纳进来？没有。所以大小它没有这种实体的特性，它不是实有，大小不是实有的。很多啊，像你们不是有手机吗？对不对？手机不是有镜头吗？所以如果大小是实有的，你看手机的镜头这么小，但是如果你用广角却能够收摄很大的景象进来里面。那如果小跟大是实有的特性，它怎么可以把外面这么多的景象摄进来这么小镜头里面？这体积不对等啊，是不是？所以这就是说明，其实它并不实有，它只是相对假名而有。那四大海水入一水孔也是一样哦。我们看667页，罗什这边的解释。那罗什这边说，刚刚第一个举这个须弥山啊，其实举这个须弥山就是地的一个地之极啊。那其实这边指的就是地大。那下面还有讲到水、火、风、地，这刚刚就有看到了，像属于世界的或者属于外物的，对不对？像水就是四大海水啊，那个火跟风一样啊，就是 这个菩萨把这些风全部吸入体内，也没有损伤，或者把火全部吞到体内也没有损伤。然后这个地呢，就是持一个国土，那也都没有动乱，这就是四大。那问题就是说，有迷惑的人呢，就会认为四大有神。那所谓的神呢，指的就是不变的主体啦，不可改变，不可改变。那意云最大，大就是骗的意思啊。这种特性，有主体的这种特性是骗一切的。然后又说有常，就是有常，就是说不可改变的，这样的特性不可改变。那今智以道力，就是以佛法的观行的能力去制服有神的这种观念，所以说明其实没有主体啊。这个四大呢，它是没有不变的主体。所以在智论呢，其实小圣啊，就是部派，他们会认为其实四大是有主体的，叫做法有，而且这个法是属于圣义法，它是不可改变的。那龙树菩萨呢，就怎么去破除它呢？他就说他有一蜡烛啊，蜡烛是不是硬的？是不是地大显现？那你火点下去，它蜡是不是融化了？那如果你不可改变，那它为什么融化，就液体就变成水大了，对不对？那你地大特性跑去哪里了？就不可见地大特性啊，这个时候显现出来就是什么水大的特性了。那你怎么说这种特性不可改变？所以这种说法就没有办法成立的。那再来就是这个大能够纳入千界，就是大能够纳入像这么小的菜籽当中，所以说明它不大。这种特性呢，它是没有办法一直怎样保存的啦，所以不能说这种特性骗一切。然后讲到大小能够相容，所以说明这个东西是没有固定的体性，所以说明它不长，好，它不是一直如此的。所以这种说法都是要反其所风呢，就是对于我们反其所风，还有拔其优质，这都是要改变什么呢？改变我们习以为常的观念呢，改变我们习以为常的观念，让归宗有途径啊。那这个宗呢，就是平等空性，让我们能够对于平等空性有个途径可以去了解。好，接着我们看668页，这个往来自在，这个往来自在跟言处任情，把它念完。那请班长带大家念一遍。
又舍利弗，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断取三千大千世界如陶迦轮，左右掌中，直过恒河沙世界之外，其中众生不觉不知己之所往，又复还至本处，都不使人有往来想，而此世界本相如故。又舍利弗，或有众生乐久住世而可度者，菩萨即也，七日以为一劫，令彼众生未知一劫。或有众生不乐久住而可度者，菩萨即处一劫以为七日，令彼众生未知七日。
好，那往来自在呢，就是把三千大千世界就像这个陶家那个陶盘啊，转盘啊，就好像转盘这样把它丢来丢去啊。那在这当中的人呢，都不知道被丢来丢去啊。那世界的相状还是原本的样子， 所以我们看注脚153，153的刮胡是在669页。那这边呢就讲到说，像我们所住的地球，它是不是不断的在旋转？但是我们有没有感觉到在旋转？没有。所以就好像这个大缸上面的蚂蚁，那如果有人把这个大缸抬走，蚂蚁也不知道有来去，所以道理是一样的。那这样这件事情呢，有天眼的人看得见了，法身菩萨也知道了，都不觉得是怎样。但是声闻人看了就会觉得很奇怪，所以这边其实要讲的就是说，像地球在旋转，我们也感觉不到。我们一般讲说追求速度，不管是你像从机车、汽车到现在高铁，地面上的那速度最快，高铁就300嘛，对不对？300公里已经很快了。所以如果真的要追求速度，到底什么是最快的？其实没有任何一种速度，我们不讲光速，就是讲不管是汽车还是飞机还是战斗机，没有一个的速度能够快过地球自转。为什么你知道吗？你知道地球自转一圈时速多少吗？时速1670公里。所以如果去游乐场去做那个旋转，有一条线啊拉下来，有一个椅子，有没有？那它旋转起来，是不是有被抛飞的感觉？但是我们在地球没有被抛飞的感觉，没有。然后它时速还达到1670公里，所以你看地球自转多快，我们都感觉不到。那再来就是上面讲到可度的众生乐久住世，那菩萨就延缓七日，以为一劫，让众生认为是一劫。那可度众生呢不乐久住世，那菩萨就缩短一劫，以为七日，那众生也以为只是七日。所以这边罗什就说，或者有人认为时间是常法，是固定不变的，是常法不可改变，所以现在令长短改变要显示就是不长。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158，注脚158即将这边的解释呢，第一行他说，自上以来都在讲法体自在，就以法体自在再说明不思议了。那这边这件事情呢，是约时间的延长或缩短来说明不思议。那就有人问说，前面以法体去变大小能够融入，没有增减，那现在要说明时间的长短，那时间的长短它为什么会有这个延长跟缩短呢？那这边的回答就是说，要讲不思议呢，其实有很多方面，不是只有一类而已啊。那前面是以没有增减去讨论不思议，那现在呢还以增减来说明不思议。所以不思议不是只有这个增，没有增减叫不思议，有增减也是不思议。那这边问说，没有增减可以是不思议，那既然它可以增减，那为什么名为不思议？那这边的回答就是说，凡夫二圣还有 初学的菩萨呢，他们不能够促短一劫为七日啊，他不能够啊，不能够缩短啊，不能够缩短一劫为七日，不能够延长七日为一劫，但是大事却能够如此，这就是不思议。而且虽然这个促短一劫为七日，但是一劫还是一劫，它不是真的就变七日。那延长七日为一劫，七日还是七日，它不是一劫，所以这叫不可思议。所以你们觉不觉得不可思议？你们想不想达到不可思议？我也可以教你们怎么做。 你像这个处短一节为七日，你们知不知道摄影有一个名字叫做缩时摄影？缩时啊，就是我拍了一天的影片，但是呈现给你看，哎，十分钟而已。但是你看到是十分钟，但是在真实的时间流速呢，它是一整夜了，它一整夜并没有消失。那再来就是如何延缓七日为一节？你们有没有听过另外一种叫做慢时摄影？慢时，你看那蝴蝶，它扇得很快，对不对？蝴蝶它的翅膀扇得很快，你用相机去拍都拍不清楚。但是你把它调到慢时的时候，它一上一下，一上一下就会非常的清楚，而且时间就拖长了，对不对？但是时间虽然拖长了，那蝴蝶它在上下翻飞的翅膀有没有变慢？没有，还是一样。所以从我们现在的科技就可以稍微去说明一下。所以这边就问说如何才能够这样啊？那回答就说，就好像有个人做了一夜的梦，梦见百年受乐，但是一夜不长，百年不短，一样的意思，就像刚刚举的缩时摄影跟慢时摄影这样。所以大事能够怎么做？那我们如果有这个照相的机器，那会使用，我们也可以把它展现出来。好，我们就上到这边，那下次才从670页这个运转随心开始。那到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你们回去也可以去玩一玩不可思议的。好，那我们一起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